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一，川普团队嘅竞选消息人士向 CNBC 话，川普计划前往底特律向现任同前任汽车工会成员发表一次演说，并取消参加共和党嘅初选辩论。川普竞选团队发言人随后向《纽约时报》证实了这一个消息。竞选消息人士指出，川普希望向500多名现任同前任工会成员发表讲话，其中包括汽车工人、水管工人、管道安装工人和电工。连日来，由于劳资协议谈判不成功，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成员自15号发起历史性大罢工，参与罢工人数多达13000人，占工会人数146000人的约1/10。首波罢工地点包括福特密西根州组装厂、通过密苏里州 Wentzville 组装厂以及克莱斯勒母公司 Stellantis 的俄亥俄州 Toledo 组装厂，他们生产 Deep 经典越野车款蓝哥和雪佛兰主力皮卡 Colorado 等畅销车型。这些亦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自1935年成立以来首次同时针对三大汽车巨头进行罢工。目前工会正要求三大汽车厂在数年内为工人加薪 40%， 而汽车制造商只为工人提出大约一半的报价。工会主席费恩强调，由于工会工人非凡的技能和牺牲，汽车公司在过去几年中实现了创纪录的利润，但在他看来，这一些创纪录的利润并未和工人公平分享。他表示，汽车公司应该和基层工人分享他们过去10年间最高的盈利涨幅。拜登总统星期日曾敦促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制造商向工会做出更多的让步，来到结束威胁美国经济的罢工，并表示他将派遣其团队的2名成员前往底特律和双方接触。星期一，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来访的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这个是美中官员之间一系列高层会谈中的最新一次举措。在简短的会议前开放给媒体拍照期间，布林肯说，世界正期望我们负责任地处理美中的关系，而美国致力于做到这一点。布林肯表示，从美国角度而言，面对面的外交是处理美中分歧领域的最佳方法，亦是探索美中之间合作领域的最好方式。韩正会见布林肯之前，中共最高级别外交官王毅曾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上个礼拜六在马耳他进行了一次会晤，时间长达12个小时，涉及的议题包括乌克兰战争和台海情势。而从星期一开始，王毅则转往俄罗斯进行为期4日的访问，话将同俄罗斯展开战略安全磋商，并为习近平同普京的会晤铺路。今个月初，普京曾表示，他预计很快将同习近平见面，但没有确认是不是会再次访问中国。如果普京成行，那将是自国际刑事法院对其发出通缉令后，普京首次进行的国际访问。另一方面，外界普遍预计习近平和拜登很可能会在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见面，因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双方高层正是保持密切接触，包括王毅亦是安排在年底前再次访问美国。据白宫星期一宣布，当日5名被关押在伊朗的无辜美国人 已經啟程返家。上個禮拜較晏時候，國務卿布林肯簽署了一籃子制裁豁免，允許多家國際銀行將伊朗被凍結的60億美元資金從韓國轉移到卡塔爾，而不需擔心美國制裁，並為釋放5名被拘留在伊朗的美國公民掃清了道路。拜登政府表示，轉入卡塔爾帳戶的資金只能由伊朗用在人道主義採購，並且每筆交易都將受到美國財政部的監控，但該協議仍引發兩黨批評。作為協議的一部分，拜登政府還同意釋放5名被關押在美國的伊朗公民，而在拜登同意解凍伊朗被凍結的60億美元之後，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新澤西州民主黨人梅亂德斯對此表達了擔憂。梅亂德斯上個禮拜曾表示，他對政府就釋放被外國對手不公拘留的美國囚犯進行談判的擔憂之一就是，這個會鼓勵敵對國家未來劫持更多的美國人作為人質。長期以來，國務院亦一直發出旅行警告，規定美國公民不要前往伊朗，來到避免被綁架和任意逮捕的風險。拜登在星期一發表的聲明中說，讓被非法拘留的美國人和他們的親人團聚，從上任的第一日起就是我的首要任務，但在歡迎我們的同胞回國之際，我要再次提醒所有美國人前往伊朗旅行的嚴重風險，警告美國護照的持有者不應該前往該國。全美18個州的總檢察長星期一9月18日聯名表態，支持蒙大拿州政府禁止 TikTok 的努力。以維吉尼亞州牽頭的各州總檢察長表示，TikTok 和用户的訴訟應被駁回，因為 TikTok 故意從事欺騙性商業行為，有使人們分享中國共產黨可以輕易取得的敏感個人訊息，而且該平台傷害了蒙大拿州的兒童。 TikTok 為中國公司節節跳動所擁有超過 1.5 億美國人使用，由於擔心中共政府對該平台的潛在影響，蒙大拿州州長格雷格·詹福爾特5月率先簽署法案，全面禁止 TikTok 在該州運作。越來越多的美國立法者和州政府官員亦呼籲在全國範圍內禁止該應用程序。蒙大拿州可能會對 TikTok 的每個違規行為處以10,000美元的罰款，但並不會針對 TikTok 個人用戶施加處罰。據估計，蒙大拿州有380,000人使用 TikTok， 佔該州1,100,000人口的1/3以上。面對蒙大拿州的禁令， TikTok 則是通過訴訟戰和游說團體的軟硬兩手爭取一線生機。 TikTok 說，蒙大拿州政府的禁令侵犯該公司和用戶的憲法第一修正案權利，亦即是言論自由的權利，並與聯邦法相抵觸，據此向位於蒙大拿州的地區聯邦法院提起訴訟。與此同時， TikTok 西下重金在美國國會進行強力遊說，民主黨籍的參議員情報委員會主席馬克·沃納先前透露，參議院在3月份針對 TikTok 推出限制法草案之後， TikTok 西了1億美元進行遊說工作，導致立法進度非常緩慢。美國前總統川普任內曾試圖禁止 TikTok， 但一系列法院判決阻止了該禁令生效，試圖通過立法賦予喬拜登政府更多禁止或打擊 TikTok 權力的努力亦已陷入停滯。多年來，美國官員一直在度警告中共黑客的活動。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表示，中國已經擁有比所有其他主要國家加起一齊重要龐大的黑客計劃。他說， 如果 FBI 的每一位网络特工和情报分析师都只专注于针对中国，中国黑客的数量仍然是我们网络安全人员至少的50倍。雷是在华盛顿的 MWISE 会议发表上述言论。该会议由2022年被字母表公司旗下的谷歌所收购的麦迪安网络安全公司主办。Mandiant 的首席执行官海文曼迪亚亦都表示，中共黑客是能力最强的黑客团队之一，攻击策略亦最具创新。今年7月，微软公司披露中共黑客攻破美国商务部和国务院电邮系统，多达数十万封电子邮件遭窃取。事后微软表示，是因为一名微软工程师的账户被一名名为 STOR0558 的黑客组织渗透，包括美国商务部长吉拿雷蒙多、美国驻中国大使古拉斯伯恩斯和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康达等美国高官们的电邮账户皆未能幸免。中国向来否认对任何国家、任何企业和个人实施过网络黑客和攻击活动，并说自己才是网络黑客和攻击的受害者。9月初，中国指控美国国家安全局对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的中国西北工业大学进行网络攻击。报告说，美国国家安全局下属的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对中国国内的网络目标实施了上万次的恶意网络攻击，控制了数以万计的网络设备，并窃取超过140G 的高价值数据。美国国家安全局当局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中方这一次的指控不予以置评。情报专家则指出，美国情报单位不会将所收集的资料转交给本国私人企业，这个是美中情报工作的关键差异。